弟兄姊妹早上平安，我们来看《列王记下》第二章。第二章是记载以利亚被接升天，以利沙接替他的工作。我们想到以利亚的工作，我们在想他的工作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力。至少在整个的文脉当中，我们看见以利亚宣讲神的话语有没有带来大量的以色列人的复兴，我们可以说是没有的。亚哈谢并没有痛哭流泪的归向神，也没有使很多的人转向上帝。不过有一样使得我们极为关注，以利亚在两位王中间所行的事，见证了耶和华话语的真实，不仅包含神对上帝百姓绝对的信实，也包含了上帝对恶人的咒诅，这些都显明神话语的真实。神的话语具有两面性，对他所爱的百姓持续性的关怀，这爱是炙热的。另一方面，神的话语对恶人来讲，使审判的剑、公义之剑来斩杀他们。以利亚是伟大的先知，是圣约的维护者，无论是在旧约还是在新约，是极其被看重的一位先知。他的工作就是要见证神话语的真实，显明神的威严，荣耀上帝。他的果效是什么并不是很重要，我们总认为做工一定也有大的果效，这样的才是真正伟大的人。每个人可能都不一样，像保罗讲的一样，有人栽种，有人浇灌，有人获得收获，这是不一样的。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获得收获，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没有收获，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是那个栽种的，或者都是浇灌的，这个是不同的。上帝赋予人的工作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因此我们要晓得，在以利亚的一生当中，他很大的一部分工作是在预备人的心，向人去见证耶和华的真实，向人去证实耶和华的话语从来都不会落空，从来都是真实的。我们要晓得耶和华的话语是否真实，不仅在过去是具有挑战性，就连今天耶和华的话语是否真实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需要打上一个问号。好像每一个人都拥有一本圣经，好像每一个人都说神是可信的，好像每一个人都在宣告圣经是神所默示的，但是有多少人真正的相信神的话语绝对真实可信？有多少人相信神的话语绝对是无误的？并不多。怀疑的多，不信的多，与神的话语讨论的辩论的多，真正相信的是少的。神的话语是要宣告的，并且用温柔心去相信。我们喜爱去质疑，去辩论，我们喜爱对神的话语提出很多的疑问来，但是对接受的本身而言， 含有太多的抗拒以及对神话语的全然而不顾。以利亚的工作就是要见证神是以色列神，他的话语绝对真实，他的工作就是如此。他的工作也接近尾声啊，在接近尾声的时候，神让他做什么呀？啊，做什么？啊，持续的去关怀以色列人。虽然以色列百姓啊是败坏的、邪恶的，神依然真实啊，依然持续的关怀他的百姓。在前面《列王记》上已经看到，神让以利亚去呼召以利沙，而以利沙的出现就显明神对他百姓持续不断的关怀。神为他的百姓再次预备了很重要的先知以利沙来接替以利亚的工作。神不会把他的百姓放在罪恶当中没有约的维护者来维护他们、责备他们、劝勉他们、警告他们，不会的。神所想到的就是持续性的关怀着悖逆的百姓，而以利沙将要接替以利亚的工作，把这个使命的接力棒交给以利沙。我们来看二章，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，以利亚对以利沙与以利沙从吉甲前往。以利亚对以利沙说，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，你可以在那里等我。以利沙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，又敢在你面前起誓，我必不离开你。于是二人下到伯特利。神这个时间要做什么工作呀？要把以利亚接走叫升天谈到不见死的或者不尝死味的人有谁两位，一个是以诺，一个是以利亚。以利亚被接升天还有一个指向，就是耶稣复活向门徒40天宣讲神国的事，被天使接走升天，有这样的一个指向，也意味着以利亚的工作接近尾声，将要结束了但是呢还没有完全结束，还要向其他的先知来印证神与他的百姓同在，还要向他的百姓去宣讲神还在他们中间，不是用话语宣讲，而是透过神迹，透过神迹来验证神还在悖逆的百姓中间。他就告诉以利沙往伯特利，以利沙就说呀我不离开你我要跟着你。那他们下到伯特利的时候，有先知的门徒出来见以利沙，对他说，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傅离开你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为什么这件事情大张旗鼓的呀？到了第四节我们可以看到又往耶利哥又往耶利哥，有些先知的门徒接近了以利沙，说了同样的话。到第六节，耶和华差我往约旦河去，你可以在这里等候几乎都遇见同样的事， 同样的是，但是不同的在哪里？以利亚用自己的外衣卷起来，用以打水，水就左右分开，二人走干地过去。啊，为什么大张旗鼓的啊来讲这一件事情？因为以利亚升天这件事情是要向全地的以色列人去见证，去见证神在他们中间。曾经他们拒绝以利亚，是拒绝神，拒绝这个约的维护者，就是离弃耶和华。这是件很严肃的事情，很严肃的事情。我们要知道以利亚在加密上行了神迹之后带来多大的影响，石头很大，扔到水里面水花没看见。亚哈谢的时候降下火来，有两次烧死了那个五十妇长和五十个人啊，我们看见什么？第三次啊，第三次他们真的晓得是神人。百姓对以利亚的看法或者有些怀疑和不解，而被接升天这件事情大张旗鼓的，不是为了来显明以利亚的荣耀，而是要显明以利亚是约的维护者，他从上帝而来，从上帝而来。这件事情要传遍整个的以色列，让所有的人都知道那位曾经行神迹，那位曾经宣讲话语，那位曾经在他们中间的先知是从耶和华而来的。今天我们常常也会犯同样的毛病，拒绝圣道的聆听啊，这件事情不是件小事，是拒绝上帝的事。上帝设立蒙恩的管道，是透过软弱的器皿人来宣讲的。如果这道是真道正解的圣经，言而拒绝的话，是拒绝上帝，不是拒绝一个人，这是了不得的大罪，这罪是严重性的啊，不理解吗？下到伯特利，下到耶利哥，又过约旦河，为什么要这样大张旗鼓的啊？让全地都知道这件事情，就是要告诉以色列百姓，神在他们中间。看见先知，就知道神在他们中间。看到有火车火马，然后有旋风把以利亚接走，让他们就知道曾经所拒绝的那位先知啊，是从上帝而来的。上帝在他们中间，是上帝在行神迹，是上帝在透过这个器皿宣讲他的话语。他们曾经拒绝了，因此才有啊这样一个大张旗鼓的记载，就是要见证这一个事实。过去以后，以利亚对以利亚说，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，只管求我。啊，师父将要离开，老师要离开，问他的学生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呢？只管求我。以利亚说，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。啊，这个话太伟大了。以利沙求什么呀？求能力。求能力，他想要加倍的能力，要这能力做什么呀？ 啊，开神迹大会，要这能力做什么呀？透过这能力招摇撞骗吗？啊，今天很多的所谓的那些医病赶鬼的，是非常邪恶的。他们有的时候对道的理解胡讲乱讲，而且他们的名声极烂，没有教会观，这些成了招摇撞骗的骗子。啊，可以在一些不明白真理的教会和会众当中走来走去的。我过去见过至少有两三位这样的招摇撞骗，是不是基督徒另说，能力有没有，号称医病赶鬼都带考证的。伊丽莎要的能力做什么呀？唤醒以色列百姓，是要面对更大的艰难和挑战。没有这能力的话，是没有办法面对悖逆的以色列百姓。人是会惧怕的，面对悖逆的人，没有这能力，就会丧胆，会惧怕，会逃跑的。我们想到以利亚也有软弱的时候，虽然辉煌的时候很多，但也顶不了一次软弱所带来的影响。要求死嘛，在罗藤树下求死，天使第一次跟他说，你吃起来，吃完食物起来，吃完之后又歇着。那一次软弱是件很糟糕的事情，能够使英勇的所有的事迹都被抹除掉的。伊丽莎求感动伊利亚的灵，加倍的感动他。他不是像今天那些虚假的假冒的那些人求这个能力的，他是为了面对更刚硬的人心，更艰巨的工作，他需要这灵充满他，耶和华的灵充满他。我们今天面对最难的是需要什么呀？圣灵充满，圣灵充满。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好好的去注意圣经它的那种写作和脉络，特别在新约的时候，以弗所书极具具有代表性。夫妻关系不好，亲子关系不好，工作观不好，需要什么呀？保罗讲要被圣灵充满，不要醉酒。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才能够做好的丈夫，才能够做好的妻子，才能够做好的父亲，做好的儿女，才能够做好的员工和老板，才能够与那掌权的魔鬼去征战呢。没有被圣灵充满的话，就不被管制，在艰难面前会被打倒的。求圣灵充满是要面对艰难，让自己服在话语之下去生活。服在神的话语之下是需要能力的，这能力不是源于我们的坚定的意志，不是源于我们短暂的冲动，是圣灵把我们刚硬的意志变得柔软，心甘情愿服在话语之下去做事，去工作，去行事的。没有圣灵充满，完成不了任何一个艰难的工作。我们在属灵的事上软弱，像一滩烂泥，说服不了。加倍的灵，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。因为伊丽莎也知道以色列百姓刚硬啊，以利亚那么伟大的先知，面对悖逆的以色列人， 都不能带来很大的果效。伊丽莎求什么？能力。求能力。只有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胆量、智慧、谋略才有的。以利亚说：你所求的难得呀，虽然如此，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，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，不然必得不着。圣灵的圣灵赐予谁？是神的主权啊，主权是神的工作，所以没有人可以把圣灵分配给谁啊，没有人可以把圣灵赐予谁，没有这个能力啊。圣灵是一个位格，人掌管不了。如果神能够掌管圣灵，这个人一定是瞎子啊，异端、破坏者。没有人可以透过按手把圣灵给那个人的，那是主权啊，主权。一定要明白啊，今天在灵派群体里面按手领受圣灵，简直就是胡扯，藐视圣经真理。不明白圣经的原理的时候，各种的笑话会出现，什么事情都敢做，狂傲自大嘛。他们正说话的时候，忽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啊，时候到了，以利亚将要被接走啊。火车火马，这是多么令我们感到伟大的奇观呀、啊！伟大的奇观啊！有人说我也见过火车火马，我也见过天使围着我家房子唱诗，哪里有这样的事情？啊，圣经所给我们的和我们自认为的是不一样的。以利亚被旋风啊，乘旋风升天去了，就是被接走了，没有见死位，哎，被接走了。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：“我父啊，我父啊，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，以后不再见他了。”以利亚是上帝所兴起的圣约的维护者，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。他的工作就结束了。伟大的先知到这里工作结束，告一段落。神给人的工作是不一样的，有人在栽种，有人在浇灌，有人获得收获，工作结束了。以利亚预备人心的工作结束了。啊，其实看果效的话，我们都感觉哪有什么果效啊？啊，亚哈没有悔改，啊，亚哈谢没有怎么悔改，什么工作做的？但是以利亚向他们所宣讲的一切的话全部都应验了。这是以利亚的工作，见证神的真实。于是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，就拾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，回去站在约旦河边。他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，说：“耶和华，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？”打水之后，水也左右分开，以利沙就过去了啊！这一刻，耶和华是以利沙的神，感动以利亚的灵，加倍的感动了以利沙，使命的接力棒正式的完成交接，神的能力大大的充满了以利沙。啊，那些先知们看见了以利沙就说：“感动 以利亚的灵感动了以利沙。其实这个交接的过程也安慰了所有先知的门徒，神在他们中间，神持续的关怀悖逆的百姓，神持续的爱这些不敬拜他的子民，给这些先知的门徒带来极大的信心呀！神在他们中间，神还在工作，神还要唤醒那悖逆的百姓。接力棒的工作完成，神的灵在以利沙身上显明。可有一点是什么呢？这些先知的门徒还要去找以利亚，还得再找以利亚。以利亚就说：“我岂没告诉你们不必去了？已经被接走了。”以利亚的工作完成了，现在要继续的做我们的工作。一个被接走的人找他做什么？不要去找了。他们认为以利亚可能在投到某一个山某一个山谷，好像去找，不要去找了。神的话是真实的吗？到了19节和25节，两件神迹。一件神迹呢，使以利沙改变了耶利哥的那个土产部署而落的问题为什么？因为那里的水劣质，行了神迹之后呢，那个地方就不一样，就可以有丰富的出产。另外一件事情，有一些童子嘲笑耶利沙，说：“秃头的上去吧，秃头的上去吧。”你看啊，神的百姓啊，他们怎么样呢？嘲笑神的先知。这是敬拜偶像的结果，在偶像里面待久了，充满了邪恶的心，亵渎的心，对上帝的仆人呢藐视和轻看，结果两只母熊从林子里出来，撕裂他们中间42个童子，这是对恶人的审判和咒诅。这两件神迹呢，是要显明神要通过以利沙来工作。以利沙正式的要进入以色列人的视野，拿过这使命的接力棒，继续做以约的维护者。神的爱依然是炙热的爱他的百姓。今天我们想想最核心的一句话：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。面对艰难的生活，艰难的人际关系，面对疾病缠身，未来不明确，需要什么呀？需要耶和华的灵感动我们。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被圣灵管制的时候，才会在艰难当中得胜的，要不然只有失败。以利沙的艰难的以色列百姓面前，这个工作太艰难，人心太刚硬，他要求圣灵对他的充满。我们求什么？如何面对艰难？愿主借着话语教导我们。天父，来感谢你，我们看到事工的交接，我们看到你持续对百姓的挚爱，我们看到唯有靠你的能力才能够面对刚硬的百姓。主啊，我们今天也活在艰难的时代中，面对很多困苦艰难的事，我们完成不了。 主啊，愿你的灵大大充满我们，使我们变得柔软顺服，甘愿遵行你的话语，被你所管制，被你所拥有，使我们在你的恩典中，在你的帮助下，胜任你在世上给我们的工作，使我们胜过所有的艰难，并且可以凯旋得胜。感谢主，奉主名祷告，阿门。